距离总统选举日不到一个月，民主党人克林顿与共和党人川普的支持率差距进一步扩大。川普再次向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猛攻，共和党内战对两党的国会选情产生何种影响？奥巴马总统在电视对话的节目上开诚布公地谈到了他年轻时犯下的一些过错。中国时间10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大家好，我是平章。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距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选举人们开始为11月8号投票日的来临做着最后的冲刺。在上星期天的第二次辩论结束之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在进一步的拉大差距。克林顿当前的优势呢，让他能够专注于政治规划，而川普则忙于回应他在近期被公开的视频里冒犯女性的言论。
克林顿星期二在迈阿密发表竞选演说时，利用飓风马修对佛罗里达州的破坏来提醒人们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现在海洋温度已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卡罗莱纳地区受到暴雨和洪水困扰的原因。在东南大部分地区，海平面已经上升了大约1英尺。
克林顿警告说，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为佛罗里达州带来4000亿美金的房地产损失。克林顿还指出，气候变化同时影响国民健康。
传播寨卡病毒的蚊子和传染莱姆病的蜱虫扩大了它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热的夏天以及越来越长的花粉季节会使过敏和哮喘问题更加普遍，对我们孩子的伤害尤其严重。
克林顿表示，如果能成为总统，他将带领美国超越中国和德国，成为全世界清洁能源的超级大国。因为对解决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副总统戈尔也参与了克林顿的竞选活动。戈尔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大多数选票，但因选举人票数不够而落选。很多人都认为佛罗里达州当年点票时所出现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戈尔的败选。川普星期二抵达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进行筹款活动，尽管许多共和党人开始减少甚至已经放弃了对川普的支持，他依然誓言一定要完成这次总统竞选。
在11月8号，华盛顿的傲慢将会面对美国选民的正义判决。
虽然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拥有忠诚的支持者，不过上周五出现的一个视频可能会动摇佛罗里达、密歇根、俄亥俄以及宾夕法尼亚等摇摆州里未决选民的支持意向。这段视频记录了新婚的川普描述自己尝试与一名已婚妇女发生关系的对话。
比尔·克林顿实际冒犯过女性，而希拉里当初还欺负、攻击、羞辱并恐吓过这些受害者。
川普随就此事发表了一段视频，为他冒犯女性的言论道歉，并澄清他没有做出任何实际行动。在这段道歉视频里，川普还宣称他想为美国的弱势人群战斗，并承诺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誓言要以自己的方式在进军白宫的道路上坚持到底。在最近广泛播放的一段2005年的视频中，川普用下流的方式谈论女性并吹嘘自己的性经历。在此之后，共和党领导层放弃了对川普的支持，但是川普没有因他们的背弃而气馁。正在争取赢得平生第一个民选公职的川普星期二对福克斯电视新闻说，他对共和党领导层的不支持立场感到厌倦。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和共和党2008年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参议员与其他的共和党人一起这几天里表示不再支持川普了。瑞安议长几乎承认川普将在11月8日的大选中输给克林顿。
我们再来看民主党方面，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阵营主席波德斯塔说，联邦调查局将调查他的电邮被黑客袭击事件。波德斯塔数以千计的电邮被黑，危机解密星期五开始爆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否认俄罗斯介入了这起事件。波德斯塔星期二对记者说，他正在帮助调查人员追查黑客。他还说，川普用下流话谈女性的视频录音曝光后不久，他的电邮就被披露，这绝不是巧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接受 CNN 采访时说，莫斯科介入黑客袭击的说法很可笑。
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女性不当言论的视频发布之后，在共和党内掀起了一场内战。川普星期二晚间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政论节目访谈时，再次向共和党的重量级人物开炮。共和党的内战将对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选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你好。
好。
奕华先说一说昨天这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节目上都说了些什么。
好的，距离2016年美国大选只剩下27天的时间，选情可以说是越来越激烈白热化。不过呢，从上个星期五这个川普以不当言论谈论女性的这个视频公布之后呢，现在共和党的情势可以说是陷入了一阵混乱，而且的这个川普和许多共和党高层的这个官员的这个关系呢，也说是越来越的不好。然后呢，尤其是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之间的裂痕呢，也是越来越深。那么川普呢，星期二呢是这个以连珠炮式的方式呢批评这个保罗瑞安还有这个国会的其他高层这个官员。那么他在这个昨天晚上呢是在福克斯新闻网的这个政论节目上又再次痛批共和党内的这个不支持他的同仁，这个指责他们不支持他并对他感到不满。那么对这个保罗瑞安的批评呢更是不手软。那么他在这个除了曾经在推特上批评保罗瑞安是个软弱没有效率的领导人之外呢，今天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川普呢在稍早的这个竞选集会上面再次公开的痛批保罗瑞安是一个邪恶的家伙。那么面对川普这次多次的这个批评呢，今天最近呢这个保罗瑞安的这个发言人也提出了回应。那他们强调说，现在距离选战只剩下20几天的时间，各个国会议员的这个候选人都应该专注在自己的选战上面，那么好好的捍卫自己的选战。那么这个事实上呢，川普和这个共和党内高层的关系呢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紧张的状态。许多这个共和党人呢都从一开始就认为川普并不适合代表共和党来角逐总统的宝座。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这个川普这段视频所引爆的这个风暴呢，除了对共和党领袖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威斯康星州的这个选战可能会构成威胁之外呢，这个有可能会使得国会这个当中川普的死忠的支持者还有他所夹带的票源呢一并的分散掉，这对这个共和党在国会的选情可能会构成相当大的威胁。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国会的众议院呢虽然很有可能还是由这个共和党来掌握，不过呢这个共和党的瑞安呢接下来还是有可能要面临这个他的这个议长的保卫战。那么有许多人已经开始发出呼吁说，在新一届的国会当中可能要换下这个议长，因此对于这个共和党现在的分裂的局势，对于瑞安自己个人的这个事业来说可能也是一大冲击。林森。
奕华，可以说现在因为川普的原因啊，使得现在共和党可以说是深陷风波。那么目前参议院的选战呢也是相当的激烈的，这对参议院的选情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我们先前也曾经报道过，参议院的选战可以说是这次选举的这个一大重点之一。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在共和党陷入内战的情势之下，现在民主党呢的表示的这个官员表示，他们相当有信心能够拿下参议院多数党的位置，重回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大党的这个地位。那么在这个根据这个民主党的官员透露呢，他们有信心可以在国会的这次参议院选举部分拿下至少7席之多的席位。那么 么这次选举当中，我们知道有34个参议院的席位要投入选战，也就是1/3的参议院的席位。那么在这对于民主党来说呢，要至少拿下4个席位，才能够翻转国会参议院的政治版图，重回参议院多数党的地位。那么民主党的官员是表示说，他们目前呢有把握能够拿下印第安纳州、还有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还有新罕布什尔州、北卡罗莱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那么根据上一次的这个民主党能在参议院的表现成绩亮眼的时候呢，是在2008年，当时是就是奥巴马总统第一次参选总统的时候。那么当时呢，民主党是一举拿下了增加了8个参议院的席位。那么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共和党呢，和现在的共和党有点不大一样，现在的共和党相当的分裂。那么这次他们的选战呢，可以对民主党来说，他们都认为相当的乐观。那么现在可以说是说，共和党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党内的分裂的局势，对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这个选情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我把时间交给平章。
好的，谢谢林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今天依然在佛罗里达州，他将在当地的2个城市举行竞选活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中午会先在科罗拉多州拉票，下午则会前往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今天都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竞选集会。此外，彭斯还会来到维吉尼亚州拉票。另外，比尔·克林顿今天会来到爱奥华州参加2个早期投票活动。我们都知道，总统候选人在拉票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政策主张讲给尽可能多的选民听，其中就包括他们的贸易政策。近几十年来，贸易问题每次都会成为总统大选的议题之一，但是恐怕没有哪一次像今年的总统大选一样如此占据议题的核心。今天的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长期观察美国大选问题的评论员史凯文先生，一起来看看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凯文，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来谈川普，因为这个贸易问题可以说是川普今年的整场竞选当中的一个主打议题啊。那么川普本人呢，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可以说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反对 TPP， 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主张增加关税啊，保护美国的制造业，也说要把更多的工作带回到美国来。但是我们现在看他的这些主张啊，在美国的蓝领工人阶层当中呢，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也让这些蓝领工人成为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有些人说呢，这个川普的贸易政策是看到了全球化这十几年来给美国的蓝领工人阶层所带来的这个切身之痛，也对于这种痛有了一个切实的回应。当然也有很多人，尤其是经济学家，会认为川普的这种贸易主张呢，是开出了一个有毒的药方。那么你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要针对刚刚您描述的那个理解做一个补充。我觉得说针对美国制造业的蓝领都有害，实际上美国蓝领的年纪比较大的那个部分的人口，他们受影响比较大，正好他们也是比较支持川普的那个选民。我觉得不是所有的蓝领都受了影响。你看当时桑德斯竞选的时候，他的很多支持者也是蓝领，然后桑德斯输了之后，他们不一定去支持川普。
哎，但是支持桑德斯的那些蓝领工人本身也是反对自由贸易的。
他们是反对自由贸易，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是支持川普，因为这个要看他们社会观念。
他们支持这项政策。
对，那关于就是这个自由贸易或者川普主张的这些政策到底对美国的工人有没有好处，或者到底这些政策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川普实际上要使用什么样的政策是很简单的，他就是要增加关税。他反对这些贸易
贸易
协议，对不同的自由贸易协定，他们都是批评，但是实际上他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他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政策，就是增加关税。增加关税呢？增加关税， 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就是不断的正在关税，其他国家也正在关税，最后这个会伤害贸易，对，就变成贸易战，这个对所有的国家有坏处，因为会减少他们的经济。
但是川普的这个主张，他也说，这个主要是因为现在在美国，他认为美国现在在全球化的这个贸易的这个环境当中，处在一个不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确实看到有些国家在这个有这个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有这种倾销的行为啊。我们也看到有些国家，尤其是川普经常点名中国有这个操纵汇率的这个行为。那么是不是我们现在在全球贸易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一个不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么在这种不公平下，美国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像川普说的特殊的行为来先保护自己？
我觉得我们从理论来讲，自由贸易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每一个国家有它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如果你用另外一套语言去描述它，就是不公平。因为每一个国家有它的优势。那也可以说美国现在这么发达，我们的工人的工资比较高，那不适合那种低工资的工作，包括制造业的一些比如说制衣啊，什么电子业，这些行业可能不适合一个工资高的国家。理论上是这样，问题是在进行自由贸易的政策的同时，你要注意到自由贸易会怎么影响你国家的人。那自由贸易确实有减少美国的制造业的一些就业，问题是你要从哪些方面去减少人的痛苦？不是自由贸易本身在长期的政策上面是有坏处，它有好处有坏处，怎么减少坏处？减少坏处呢？要采取再就业培训啊，要在自由贸易最大的受惠者就是有钱人，公司的老板，公司的老板有没有赋税？要增加税收，这个是一个问题，美国没有搞得好。还有一个就是速度上面，自由贸易开展的速度如果太快，影响很大，对经济跟社会的影响太大。如果你自由贸易一下子就开所有的行业，那很多人会受影响。所以一个是速度，
所以应该是从其他的这个政策方面来。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来弥补这些
坏处。对
，OK。那我们现在再来谈希拉里，因为和川普相比，希拉里在贸易政策问题上的态度可以用暧昧来形容吧？因为他在当这个国务卿的时候，他是支持 TPP 的，说他是一个黄金原则。但是他在应该是八月份，我没记错的话，然后他又公开的说他反对 TPP。然后呢，在前一段时间这个维基解密曝光了他对华尔街的这个演讲当中，他又说他是支持
完全自由的
开放贸易、开放边境。
对，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希拉里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那么他入主白宫之后，到底会采取怎样的一个贸易政策？
不知道，就是我觉得确实没有人有办法告诉你他肯定会怎么样，
因为他
发生变化太多。但是我说从政治，如果我是他的政治顾问，我觉得他很难去再反对，就是再支持完全自由的贸易，因为现在他吸引很多选民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不会完全支持自由贸易。他也没有反对自由贸易，他反对 TPP， 但是 TPP 就是其中一个协定，所以这个问题上，他到底上白宫之后，他到底会怎么做？我们确实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做稍微修改一下 TPP， 然后再去推广它，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永远就不支持它，所以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对他政治，还有民主党，因为他是民主党的领导，对民主党的未来，如果他一下子就支持 TPP 了，民主党会受影响，所以他为了民主党的未来也不能做太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在那个华尔街演讲那个时候，像那个时候这么支持自由贸易，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那如果川普入主了白宫，他真的能够做到像他所说的，比如说对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增这个加收45%的关税吗？作为总统，他有这么大的权利来增加这么大的关税吗？
他有一些办法，因为他那个不好意思，这个部门我忘记中文怎么说，那个 Commerce Department。
商业部
可以通过商业部去增加一些税，问题是不是政策方面，问题是他到底会做什么？因为川普本身，我们刚刚说到自身矛盾， 克林顿现在说一套，然后以前说一套，现在说一套。嗯、川普以前他的公司把很多很多的产品都到墨西哥跟中国生产。最近有一个调查报告发现他的领带工厂在那个苏州外面，杭州外面，不好意思。然后就发现每一年都生产了100万个领带，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工厂啊，所以有很多很多工厂都生产川普的产品。那到底如果川普那个时候的价值观是我支持，我把这个就业放到别的国家，现在说他都要放到美国，那要么是他在撒谎，
但是不一定，因为川普那个时候的身份是商人，商人要逐利，但是他现在在竞选公职，他可以说我作为总统，我的目标和手段都是不一样的。
不是撒谎，就是他的价值观是非常灰色的。嗯，因为你说现在当时是商人，是他有商人的价值观，现在是政治家，所以现在有政治家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你觉得可能吗？一个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就完全改变他的价值观。
当然这是也是广泛引起质疑的地方，但是我们
他也会用这个批评去批评那个去批评克伦顿，
对，
所以我觉得他自己也有很多变化。到底我简单来说，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去上白宫，我们确实不知道他最终会对贸易做什么样的政策。嗯，
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对于全球化、对于自由贸易的民意，在这届选战当中出现了转向啊。当然，至于民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向，我们只能留到下期节目再谈了。谢谢凯文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知道两位候选人的贸易政策呢，会影响到美国的就业市场，而同样影响就业市场呢，还有最低工资标准的问题。在缅因州，选民们在11月大选投票时，也要对是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而投票结果或许会对本州的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前往了缅因州的波特兰市进行实地采访，看看那里的选民是如何看待这个议题的。
希拉利·莫里森脑子里想的事情很多，房租、伙食费，还得偿还学生贷款。只干这一份工作就能维持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不敢想的。我得干两份工作，甚至三份工作才可以温饱。希拉里仍在这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找寻解决温饱的方式，但是他与其他的餐馆员工不同，他在餐厅赚的钱几乎是联邦最低工资的3倍。
能
收入这么多是不可想象的。希拉利的老板史蒂夫·科尔曼说，付给员工能够维持他们生活的工资是个道德问题，同时这对生意也有好处。
我得指望我的员工。
科尔曼说，联邦法律规定收小费的劳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75美元，当他付给自己员工的工资高于这个标准时，餐厅的服务变好了。
一般周五或周六，他们一天干下来拿到手的钱是1小时30多美元，如果他们一周能有2天挣这么多的话，就可以维持生活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支持缅因州在这个选举季中让选民考虑的一项新法案。这项法案如果通过，能够让全州所有的最低工资者都能像希拉里一样获得较高的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劳工们上街游行要求提高工资标准，这也促使收入不平等问题成了今年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
如果你相信最低工资应当是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那么所有全职工作的人都不应当在贫困中抚养孩子，加入我们吧。
他的反对者唐纳德·川普则呼吁当地政府决定什么是对经济有利的东西。最低工资提案去年没有在缅因州的州众议院通过，但是由于缅因州不同寻常的开放制度，获得足够民间支持的市民可以使这个动议在11月的大选投票中再次列入选票进行表决。改变最低工资标准或许将迫使一些餐馆老板提高价格或削减其他成本来弥补工资的上涨。
这不是说我觉得你只配每小时12美元，除非是社会大众愿意掏30美元买一个披萨，要不然那个工作的价值也就只有每小时11美元。
迪尔说，雇员可以通过教育和工资激励项目来提高自身的生活标准。他说，政府不因人为的提高工资而导致物价上涨。
这不是最低工资，而是对你的生活课税。这是要让就业岗位消失，小企业关门，整个产业都会改变。
经济的不确定性是这个大选季的特点之一。民调显示，缅因州选民很可能会在十一月否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议案。美国之音吉普森，缅因州波特兰报道。稍后回来，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田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媒体观察将带您纵览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此外，我们将带您去看看纽约人如何用回收马桶让牡蛎礁重返纽约。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目的何在？北京说是用于商业航行、交通的用途，同时呢也是有助于旅游业的发展。但是有媒体报道说，美国相关的情报部门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自己所控制的岛礁上填海造地，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方面的内容。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嗯。海涛，这个亚洲时报的这个报道啊，首先这个亚洲时报是哪里的媒体？它主这个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它主要内容是什么？
在12月11号呢，亚洲时报是设在曼谷的这么一家英文报纸，它就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就是主要就是说，美国一家情报部门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呢，主要是用于军事用途。那么我们仔细再观察一下，他这篇报道的作者还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比尔·戈茨，就是比尔·戈茨先生。那么他是华盛顿政治圈那个比较有名的这些政治这个和军事这么一个记者。他这篇报道呢是在这个《亚洲时报》上发表了这个全部。他主要说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一家情报部门，这家情报部门是管那个航天测绘的这么一个就是它的全称叫美国地理空间这个情报局，那么地点就在我们华盛顿郊外的
维吉尼亚州
的斯普林菲尔德。那么它主要就是说了这么一个意思，是星期十月十一号在亚洲时报发表的这么一篇文章。
嗯，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叫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情报局、
就是、
对、
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似乎是借有这个民用和军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从它的这个机构的名单上，就是名字上你看呢，它是一个 管这个以前是叫image and mapping 这么一个 agency， 它主要是管这个摄影和测绘图像地图这么一个局，但是它是归那个国防部管的，而且它在这个工作性质上呢，是和美国的其他的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单位，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单位的这个局长叫卡蒂罗，卡蒂罗先生呢，最近在国会做了一个听证会上，他有一篇发言，他这篇发言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根据他们搜集到的这个南中国海上空的这些图片、图像和这摄影各方面的这个消息来综合来判断呢，中国在那个南中国海发展那些岛礁上的填海造地呢，主要是用于这个军事的这个用途，这就是卡蒂罗先生在这次听证会上。他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
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是这个局的这个局长，他具体说的是什么？就是哪些很重或者说有重要有意义的？
他主要说在那个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就是西方所说的帕拉塞尔和斯普拉特利群岛这两个地方呢，他们根据美国的卫星图像和飞机图像，他们就是你。就是中国在这些岛礁上有争议的岛礁上，你所建的任何建筑，你的一举一动，就是说美国根据这些卫星图像都查得非常清楚。比方说你建一个设施是干什么用的，你说是民航灯塔也好，说是你说是其他的也好，但是我们一查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灯塔，这是一个油料燃料库，空军燃料库，就等等，就是这方面，就是他说我们这个设备，我们现在的先进设备，把你们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这个，就是看得非常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好的，谢谢海涛，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刚才报道的重要新闻。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都开始为11月8号投票日的来临做最后的冲刺。上星期天的第二次辩论结束之后，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人川普的支持率是进一步的拉大了距离。克林顿当前的优势呢，让他能够专注于政治规划，而川普呢，则是忙于回应他在近期被公开的视频里冒犯女性的言论。那么在这个大选的季节中，人们谈论的最多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把美国的就业机会带回美国，而提高一些最低收入者的时薪标准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在缅因州，选民们在11月大选投票时呢，也要对是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投票，而投票结果或许会对本州的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奥巴马总统在美国有线电视的一个体育频道上主持着一个和民众对话的节目，开诚布公地谈到了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犯下的一些过错，并将心比心，鼓励年轻人，尤其是黑人和其他族裔的青少年，尽管犯过错误，那么人生的旅途上做出只不过一个错误的，不止一个错误的选择，还是可以继续上路的。
要是谁说我那时候就在街上混，而且还吸毒，我的感觉是，是啊，我也一样。所幸我当年生活在夏威夷，在那里不大可能会被枪杀，而且走错路也不会陷得太深。我当年做出了各种各样后来后悔的决定。既然我会这样，那么所有的孩子也都有这个可能。
他说，要是美国的贫富差距和就业差距能够缩小的话，美国经济就可以多增长2%。这些差距使少数族裔的生活不稳定，财务状况没有保障。奥巴马总统还说，帮助青少年不犯错误、不走邪路是美国全国的挑战。如果处理得好的话，从长远来讲有利于美国经济。奥巴马总统说，虽然2%似乎不是什么大数字，但是这将意味着数万亿美元的额外财富增长以及惠及所有的人。
十一月的《连线》杂志呢已经上网，这期杂志有一位特邀编辑，他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成为了首位编辑一份主要杂志的美国在任总统。《连线》杂志聚焦技术与文化的交集面，这对自称爱好科技的奥巴马来说，也许真的是适才适所。十一月的这期主题是前沿，反映技术对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 奥巴马总统写道，连线杂志请我做十一月这期的特邀编辑时，我知道那时选举正热，而我刚好还有一份挺忙的全职工作。不过一想到有机会让自己陶醉在跨行星遨游的可能性，或者深入的探讨人工智能的话题，我只能说同意。我喜爱这类事情，总是很喜爱。
再来看纽约，纽约市的牙买加湾呢，曾经盛产牡蛎，但是由于河口的疏浚污染和过度的捕捞，牡蛎啊在几十年前就失去了踪影。如今啊，为了让牡蛎重返纽约，人们用上了回收马桶，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人们正在把粉碎的马桶残片加上牡蛎和蚌壳倾倒入纽约的牙买加湾，这些材料正在湾底形成一个745平方米的硬质层面，被当作苗床，让牡蛎幼体附着在上面不断发育成长。附近是另一座人造牡蛎礁，上面附有5万成年牡蛎，计划是他们的后代将漂游到那处苗床，然后开始形成新的天然牡蛎礁。纽约市环保局的约翰·麦克劳林说，使用废弃马桶既环保又合理。
碎瓷片在吸引牡蛎幼体方面跟蚌壳或者牡蛎壳质量非常相近，所以我们决定与其把这种材料丢到垃圾山上，不如好好利用。
牡蛎消失后，这道河口自我净化水质的能力受到了破坏。帮助安装和监督这些贝类的十亿牡蛎项目的主任皮特·马利诺斯基说，
他们过滤水，为其他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他们稳定湾底，能够增加水的清晰度，能够稳定海岸线。
一只成年牡蛎每天最多可以过滤190升的水，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纽约市牙买加湾的水质可能会有大大的改善。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盘点和分析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外交政策。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位总统候选人已经进行了2场辩论，最后一场辩论呢也将于下周三举行。虽然美国选民更为关注的是两党候选人的资格和能力，以及两人在税收、移民和经济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议题，但是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各自的外交政策和相关的言论也是这场总统大选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今天我们邀请曾经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史伯明博士 Dr. Douglas Spellman与我们一起对此进行盘点和分析。史伯明博士是通过视频连线从美国维吉尼亚州参加节目，欢迎史伯明博士。
你好， 好，谢谢。
石伯明博士，首先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两个人啊，这两个候选人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个资格和主要分歧。
我觉得在先讲这个资格方面，我觉得是在这个很大的差距。因为这个希拉里啊，他当然他当过这个奥巴马的国务卿，那么他有四年的这个最丰富的这个经验，所以他知识方面经验方面都很不错。还有一点，我觉得他脾气方面也是相当好的，相当稳的。我觉得这种脾气要搞这个外交是非常有用。川普啊，另一方面他当然也有国际的生意，那么他也有这种经验，有一些谈判的经验。可是他政府这个谈判的经验他没有。那么而且他的工作大部分都在美国，所以他对这个国外的情况、国外的事情一直不太注意，所以他在这个知识方面我觉得比较差一点。那么也许最重要的是他脾气方面，我们知道看到这个辩论几次，他比较容易发这个脾气，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做这个外交工作也不算最理想的这个方式。
但是虽然像你刚才所说，那么川普可能由于他个人的这种性格，就是说你刚才说他可能很容易发火，可能是非常的强硬，但是那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他真的是成为美国总统，那么他就会使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就会变得更加强硬呢？
这个也很可能啊。因为他没有讲很多关于他这个外交政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很清楚。可是他所讲的，你说的对，可能会强硬一点。比如说他讲这个北约，这个盟友，他们付的这个钱呢，支持不够，所以他就要求他们多来一点钱。亚洲也有一点同样的，南韩、日本。他就觉得他们所拿出来的钱支持这个军事方面的事情不够，所以他就说要求他们这个出的多一点了。所以这种这个性格，这种approach，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我们再来，史伯明博士，我们再来说一说他们这两个人啊，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以及在他们的这个，特别是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啊，他是当过国务卿的，在他的这个实际工作当中，对于美国的整个的亚太政策的一些言论或者是一些做法，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希拉里，当然我刚才讲的，他这个经验比较多一点呢。那么即使他担任这个国务卿的时候，这个美国所谓重新平衡或者这个转向到亚洲这个政策就开始，那么当然我觉得他就会支持这个政策。意思就是说有几年了，以前我们美国的这个努力大部分真向这个中东，所以这个重新平衡的意思就是转到这个亚洲，各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外交方面、军事方面都要转到一个新的一个重点。所以我觉得他就会继续这个政策。那么川普啊，又是我刚才讲的，他没有不太注意这个对外政策，所以他所提出来的关于东亚中国，他提出了几次，主要的是关于这个贸易， 或者这个就业机会，很多美国就业机会就跑到这个中国去，他就抱怨了，觉得中国不公平，在经济方面。
嗯，
所以对，好，请。
嗯，他们两个人啊，在这的亚太政策方面，刚才你是讲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分歧了。那他们两人对于亚太政策这个方面有没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观点？
也有比较相同，比如说关于中国的这个贸易方面，希拉里也说他要执行这个贸易这个协议，他也要比较硬一点。假如中国有一些不公平的这个措施，比如说这个产品有补贴啊，或者这个样子，他也会比较强硬。所以他跟在这一点，我想他跟川普啊可能有一点相同。
嗯，刚才你提到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特别亚太政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分歧，就是说，可能希拉里·克林顿如果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呢，可能会继续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川普可能会是朝相反的方向来做的，因为他几次发表对于这个亚太再平衡的这个政策发表的言论是说呢，说美国呢是实际上是应该离开亚洲，那么让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比如说韩国和日本呢，来更多的来担负起自己来防卫自己的这样的责任，不，美国呢不再比如说出兵出资来维护维护这两个盟国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但是呢，有人啊就对川普的这个政策呢就提出来一种担心或者一种批评，说假如美国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政策呢，假如川普上任以后，那么可能会导致亚太地区的安全的造成损害或者造成不安，甚至是呢有一位华盛顿的一个智库的一个分析人士就是说呢，特别是川普主张就是说有亚太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都可以拥有核武器，那么这可能会导致这个地区的安全会有问题，特别提出就是说这个台海两岸可能会出现武装的这样的冲突，你怎么看这样的分析？
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假如我们让这个盟友他们自己搞他们自己的政治方式或者防御方面的，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很危险。一个危险，你刚才讲的就是，也许韩国，因为韩国有北朝鲜在那边也威胁他，也许会发展他自己的核武器。日本也有这个能力，大家都知道。所以也许他们，假如南韩已经有北朝鲜，那么他们也许会发展这个核武器。那么不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就是美国在亚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促进一些稳定。那么假如美国不在的话，恐怕这个稳定也有问题，也许会动摇，说不定。关于台湾、台海这个会武装起来，这个也可能。其实20年前呢，台湾也有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计划，后来这个停止了，所以也可能。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能比较低一点。
我们再来说一说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他们两个人呢，就是说特别谈到这个中国对华政策这个方面，假如啊，
是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啊成为哪一个成为美国总统，那么对美中两国的关系会各自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第一，我们回到这个再平衡这个政策，奥巴马总统还有希拉里跟 Kerry 国务卿都说很清楚，这并不是说要围绕这个中国或者遏制这个中国的发展，这个再平衡的一部分是要跟中国搞好这个合作关系。所以我觉得希拉里一定会想办法重视这个跟中国的合作的机会。当然也有一些问题，跟中国一些摩擦，台湾的情况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也有贸易方面的也有一些担心，网络安全也是另外一个，我们也正在谈呢，好像谈的有一些进展。那么川普啊会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讲一个整个的框子，他怎么样看这个亚洲？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所以很难说。他所提出来的，我觉得不会促进稳定。就是说，因为假如我们退出来从亚洲，刚才讲的，我觉得这个是不会帮助稳定，而且会 worsen 这个稳定啊。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川普啊，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刚才你也提到他有一些国际生意，那么他对这个贸易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有一定的经验。如果他担任总统以后，那么在对华贸易这个方面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他又是他这个脾气的问题，他就说因为中国的这个产品到这边来啊太多了，这个贸易逆差从我们方面是太大了，所以他就说要提高这个关税。他就提到中国产品要上一个45%的这个关税。那么假如这样的话，这个后果谁知道，很困难的，很可能这个中国也会采取这个反对的这个措施，所以有一种这个贸易上就会更大的这个摩擦，所以我就比较怕，假如他当选，这个跟中国的关系会怎么样？
我们再来说说日本，他们两个人当选总统的话，那么在美国在对日本的这个政策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因为奥巴马跟希拉里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最重要的盟友在亚洲就是日本了。那么最近也加强好像这个盟友的关系跟日本，所以他当选的话，我觉得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可能会跟现在差不多，或者更长。那么川普他又没有讲一个整个一个看法对日本，可是他讲他以为他们出了你刚才讲的出钱出的不够，那么我们要要求他们多出一点，他们不肯的话我们就离开。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对亚洲的情况就有很重要而不利的这个影响。
那么对韩国的政策呢，假如他们两个人哪一个人成了总统之后，那么在对韩国的政策，那特别是韩国的问题上还牵扯到就是朝鲜半岛的这个安全的问题，还有这个朝鲜的问题。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啊，我想我们刚才跟南韩同意给他们一个导弹这个防御的制度，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因为北朝鲜的导弹很可怕，也不晓得他们会发展的怎么样。可是中国反对，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导弹防御在南韩也是针对他们，所以两个可能性，假如希拉里当选的话，他很可能会继续 给他们这个设备。那么所以跟南韩的关系也许好一点，可是对中国的关系也许就困难一点。川普也很难说，他就说哎，让他们自己去，所以他还会继续给他们这个设备吗？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我就很难说他会怎么样。
好的，是伯明博士，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要谈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资深外交官史伯明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谢谢。好，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旧金山。俄罗斯人经常把旧金山称为美国最俄罗斯化的城市，虽然旧金山说俄语的人比在纽约说俄语的人要少。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一起到旧金山来寻找这个城市的俄罗斯纽带。
俄罗斯山是旧金山的制高点之一，也是这个城市的发源地。
这是城市的中心。
历史专家安德鲁·扎贝盖林说，19世纪中期淘金热时期的一处小墓园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这个墓园据信是阿拉斯加俄罗斯美国公司的航海者和商人的最终安息地。多年之后，墓园被搬到了别的地方。俄罗斯人有时候把旧金山称为西方的巴黎，这个建在无数小山丘上的城市里还有许多其他标志性的地段。如果你往这边看，你会看到喜乐圣母主教座堂，也叫做诸忧苦者之喜乐，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而这里是圣三一教堂，也是俄罗斯后来的大牧首吉鸿曾经管理过的一个教区，圣钟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捐赠的。
这是旧金山第一座俄罗斯教堂，建于1857年，这年对第一波俄罗斯移民潮和1917年之后的第二波移民潮来说很关键。
来到旧金山的俄罗斯移民带来了创新的能量，很多关于这些移民的故事在城市的最有年头的俄罗斯中心流传。西半球最大的俄罗斯文化博物馆的当地负责人伊夫·弗朗吉恩说，这个博物馆反映了许多代俄罗斯人的历史。
这是个国家博物馆，全世界的许多俄罗斯移民将他们个人的家庭器物捐献到这里。这个博物馆反映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后俄罗斯人的生活和自1920年代以来旧金山俄罗斯定居点的生活。
今天旧金山有数以万计的说俄语的人，
这一代人并不只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未来。我们组织针对年轻人的活动。
俄罗斯中心有一家幼儿园，还提供体操、民族舞和芭蕾课程。不仅讲俄语的人带自己的孩子来，他们不讲俄语的邻居也慕名而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真正的反映了美国大城市的精神，向所有的文化和海洋的清风敞开大门。美国之音马斯萨利斯基，旧金山报道，由墨雨播报。
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大家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政府最近颁布加强宗教管理的新法规，将更为严格地审查宗教团体的财务，就连中国公民到海外学习宗教也会受到严密的监视。中共加强对宗教信仰的打压，目的何在？能否挽回中共失去的人心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邀请嘉宾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参与节目讨论。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最新发送回来的火星画面。
看看看看。